今天早上的信息经文在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翻到了，请诸位看，我来读。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耶稣站在格利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今天早晨传信息的是戴季中牧师，从成功到成器。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教会，在过去这一个周末，礼拜五礼拜六，其实严格说不是礼拜五开始，是从礼拜三我们有一个特别宣教的祈祷会，礼拜四有一个特别的宣教团契的分享聚会。那当然从前天晚上礼拜五，昨天晚上，以及今天早晨下午，或者我们主日的崇拜，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在他的面前一起来领受神给我们的托付。我们也能够一起特别把这一段的时间分别出来，来思想宣教的信息。每逢来到一个拆船年会的结束，总是觉得需要彼此提醒，虽然是拆船年会的结束，但是不可以是我们拆船事工的结束，其实是我们拆船事工的一个开始。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几天的聚会，帮助我们预备好，我们能够在2012年的当中呢，能够更加的迈向着不单单是一个蒙恩的教会，也是一个施恩见证主恩的一个教会。在拆船的年会当中，也会想到当时刚刚从神学院毕业，有机会去到美国东部的波士顿华人圣经教会，在那里认识了一位老牧师，是福州人，他的名字叫王志牧师，他有个哥哥叫王在牧师，两个神的仆人多年在东南亚以及在美国，在北美被主所用。记得王牧师被有一次被问关于拆船的信息，他就用三个很简单的去来提醒教会有关拆船的事工。他说，当我们想到拆船的时候呢，当然第一我们能够想到的就是人要去，我们人要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无论是在近处的福音工作上面，在远方的宣教工作上面，求神帮助我们能够在新的年度当中呢，我们都有人参与在，无论是短宣是中宣，甚至呢求神在我们的当中，也在新的一年当里头能够兴起一些弟兄姐妹们，看到一个远方宣教的一个意向，愿意委身奉献自己，无论是透过比较传统宣教师的管道也好，或者透过职场，特别在创企地区，这几天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信息，透过在创企地区借着职场来做传福音的工作， 求神在我们的当中，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能够看到人去。王牧师说，不单单是人要去，钱也要去，钱也要去。我们要支持宣教的工作。我顺便提一下，刚刚我们特别访问了国伟牧师他们，也让大家知道，其实在明年的我们整个一个预算的里面，我们也其实拨出了一些钱，特别为着要出版这一个新的翻译，我们有一些的奉献。我们希望能够在钱的工作上面呢，跟我们的宣教师以及跟宣教的工厂一起来配搭，在神的面前借着长执会的商讨，宣教部在神面前的领受，我们定下了明年的目标。我们希望能够神借着弟兄和姐妹们的奉献，我们能够在宣教的工作上面有份。特别在预算的里面呢，我们定的目标是1300万，求主帮助我们，神祝福我们的教会，也求神不断的更新我们的意向，也让我们能够在钱的服事上面有参与。王牧师说，人要去，钱要去，第三个去，我想我们马上就可以联想到，就是祷告去，祷告去。我很感谢神，从今年开始，我们的教会在主日崇拜，若是你是固定来我们教会聚会的话，会知道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我们都有一个关怀宣教师的一个时刻。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做？我们是希望，我们不是只是等到一年一次借着 Skype 才能够跟他们连线，我们才会想起他们来。我们知道大家都很忙，也在忙的当中，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就是无意会忘记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人。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样的一种方法，能够常常被提醒，我们所要关心的不是只是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甚至自己教会的事，而是我们能够思想到，其实今天有很多的宣教师是我们关心的，是我们支持的，我们也要在祷告中来纪念他们。当然我们希望我们祷告去不是只是一年一次或者一个礼拜一次，而是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我们能够不是说宣教师很可怜，像孤儿要认领他们，要领养他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呢，我们真是能够成为忠心为宣教师祷告的一个教会，在我们的团契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甚至在我们个人的灵修祷告生活的当中，我们可以为这些宣教师来祷告。所以王牧师的提醒我想是很好，三个去，人去，钱去，祷告去，祷告去。当然若是你这两天跟我们在一起，你会知道我们今年拆船年会的主题是从成功到成器，就是我们花了相当的时间来讨论这一个标题，这个主题。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认为其实成功跟成器大概意思大同小异，没有太大的差别。成功，一个成功的人也是一个成器的人，一个成器的人也是一个成功的人。那我想在这个背后，其实我们希望能够抓到的有可能是从，因为我是外国人，好，美国人呢，这个标题其实是从英文尝试翻成中文。英文的标题是什么呢？成功，我们都知道英文是 success， 而成器英文的字是什么呢？英文的字是 significance。 而我们知道其实在英文 significance 跟 success 其实不一样。一个人他可以是一个 successful 的人，他是可以是一个成功的人，但是他的 success， 他的成功不等于他是一个成器的人，不等于他是一个有 significance 的人。或许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希望在今年的主题里面，我们能够一起思想的题目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从世界的成功迈向永恒的成器。或许这样翻更好，从世界的成功迈向永恒的成器。 当然我们的副标题我也觉得是在二十一世纪其实耶稣基督的教会所面对到的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就是人怎么样能够在近处的福音工作也好，在远方的宣教工作也好，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职场上面为主来做见证。就是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能够带出这个 success significance 这一个世界的成功以及永恒的成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不需要翻，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记不记得在那边撒母耳书的这个作者就描述着大卫王去跟哥利亚打仗。整章其实是撒母耳记上最长的一章，就描述着这个年轻人怎么带着在他手中的那五个小石子去面对到在战场上面这一个巨大的哥利亚。在他还没有去之前，当他刚刚到战场的时候，我们会记得哥利亚就出来骂阵，挑战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充满惧怕，甚至连扫罗都充满着惧怕。当我们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扫罗提出了一个报答任何以色列人愿意去打哥利亚且杀死哥利亚的会给他的赏赐，答应了他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王答应他要赐他大财物质上面的享受 possessions， 让打死哥利亚的人在物质上面能够有很好的享受。但是不单单是答应他物质的享受，也答应了他地位上面的享受。怎么个地位的享受呢？王就答应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一个人，这个人就成为王的女婿。我想这样的一个地位是相当的享受，时时刻刻随随便便的就可以来到王的面前。所以这个人他可以有物质上面的享受，他也可以有地位上面的享受。但是我们也发现王答应了第三件事情，就是免他家父纳粮当差，有权利或者甚至可以说特权，不单单是有 possessions 有 position 也有 privilege。 我就想这不就是今天世界成功的定义吗？能够有物质的享受，有 possessions， 能够有 position 有地位，能够有权利，甚至能够有特权，有 privilege。 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都会同意，神的心意不是要我们只是单单有世界的成功，因为世界的成功不等于有永恒的成器。而我们今天怎么样能够迈向成器，永恒的成器呢？若是你翻回到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主要是耶稣基督跟彼得为要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一个门徒，彼得跟他之间的互动。特别若是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在这十一节里面的一个很清楚的重点，就是耶稣基督要怎么样借着彼得的船来跟彼得互动。所以若是你仔细去看这十一节的话，我没有算错的话，船在这十一节里面呢一共出现了有十次之多。耶稣要透过彼得的船来帮助彼得从不是只是一个单单在世界上打鱼成功的人，要帮助彼得能够从那个世界的成功呢能够迈向永恒的成器。在这十一节的里面，我觉得有三个功课是我今天早晨愿意跟大家一起分享，是我自己认为若是今天我们要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无论是在近处在远方，若是我们要在我们的职场上面成功迈向成绩的话，我想我们也需要 一起来领受的三个重要的原则。三句话很快的跟大家分享。因为记得有很多人跟随着耶稣，后来耶稣就到了加利利的海边，在那边看到了两只船。后来耶稣呢就向着其中一只船的主人彼得提出了一个要求。在第三节，这个船的主人彼得，耶稣就对彼得说，请你把你的船撑开，稍微离了岸，耶稣就坐下，然后呢就从船上教训众人。我想大家特别注意到耶稣请彼得把他的船撑开。我设立的标题是为主撑开。彼得，我要你把你的磁场撑开来，我要你把你的磁场让我做一个能够宣告神话语的一个平台，一个 platform。 你为主把你的船撑开。其实若是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我们会发现这个对彼得我想是一些的挑战，是一些的挑战。怎么说呢？其实当我仔细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首先特别注意到，其实那个时候彼得他自己还蛮忙的，在忙忙的。怎么说呢？在第二节特别提到彼得在那个时候他正在洗网，表示他的工作结束了，表示耶稣在这个时候要他把他的船撑开。其实对不起亚索，我是真不赢呢，我是很没有空的，你怎么在这个时间来要求我要把我的网撑开，或者要把我的船撑开呢？这是一个很不方便的一个时候，不是吗？所以我相信彼得其实面对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很不容易。不单单是如此，大家有没有注意，其实不是只是彼得的船而已，至少有两只船在那个地方。我就思想到彼得会不会说，耶稣啊，就拍命了，你为什么见我呢？你为什么选我呢？就衰，那里有另外一只船，你为什么不选那一只船呢？想到这里就想到几年前我在新加坡也是在一个拆船年会里面讲到，整个教会坐得满满的，唯一最后的一个位置就是讲员的旁边，人家最不敢坐的一个位置。但我跟你讲，其实那位置是最安全的位置，最安全的位置。有一位姐妹呢，她来迟了一些，没有其他的位置，这个招待就把她带到最前面的一排，就在我的旁边。没有多久我就上台讲道，印象还很深刻。那一天我讲的经文，我的题目是一件美事，是出自于马可福音第14章。你会记得马可记载着有一个女人把一个昂贵的一个玉瓶充满着真拿达香膏呢，把它这个玉瓶打碎了，把这个香膏浇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在那个讲道的当中，一开始我就提出的一个挑战就是，请问你的真拿达香膏是什么？你知道当我一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个姐妹就坐在那第一排，她就开始哭。刚刚开始哭是小声的哭，但是呢越哭越大声。我真是觉得那一天的招待是不尽责的一个招待，他们实在是应该把那个姐妹带到外面，没有影响到别人，影响到我。我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是继续讲还是停下来还是怎么样，我那一篇道也不知道是怎么个讲完。聚完会我讲完我就回去做，聚完会我说，姐妹啊，我可以怎么为你祷告？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讲的一句话，他说，戴牧师啊，你知道我的真拿达香膏是什么？我的真拿达香膏是我的儿子。其实上帝已经呼召了我的儿子，但是我一直在上帝面前的抗议，就是主啊，我儿子在这边，但是不要拆他，拆别人可以吗？你不要拆我的儿子，那里有另外一只船，你为什么要选我的船呢？耶稣，是不是在彼得的挑战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一些疲倦，或许也可以成为他婉拒耶稣基督的邀请。 把他的船撑开。我们若是往下读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他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所以我想当耶稣对彼得说把你的船撑开的时候，让你的船成为我能够宣告神话语的一个平台的时候，我想彼得面对到很大的挑战。面对到挑战，就如同今天有可能你我也面对到的一个挑战。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职场，我们的船放在主的手中，把它撑开来，让主耶稣基督能够从我们的生命，从我们的职场上面来做一个宣告神话语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的职场成为一个人能够看得到不一样的一种价值观、人生观的一种平台。彼得，你把你的船为主撑开。是的，若是我们真心领受这样的一个挑战，不要讲困难，有可能我们也会遭受到人的误会，甚至有可能会遭受到人的讥笑。刚刚提到我刚刚神学院毕业以后去到美国东北部，在那边服侍，教会很特别的一个安排，从来没有听过一个教会这样安排，就算我是一个实习生也好，他们居然在这个实习生的上面做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规定。他们规定我什么呢？他们规定我礼拜一要到教会一个执事所开的一个加油站去打工，去打工。这个执事呢，其实我想或许有一些人听过他，认识他，但是有可能我们更加的是认识他的姐夫。他的名字叫杨一哲，杨一哲。他的姐夫是陈基明，陈师母就是杨一哲的姐姐。陈继明是华神院，这个不是钱，是钱的钱，好，钱的钱任的院长陈继明。我就在杨一哲的加油站打工，很有意思的一年的时间，我其实学到很多，不单单是学会修车，我也学到很多其他的东西。我去到那边，我很快就发现到一件事情，杨一哲他礼拜天不开店。你知道在美国，你礼拜天若是你开一个加油站而你不开店的话，其实是一个很阿达玛秀多的事情，真的是一个头脑坏掉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美国人呢，周末出去玩，礼拜一就要上班，因此他们一定会不是等礼拜一早上再去加油，他们会礼拜天晚上就把油加满。所以若是你周末尤其礼拜天不开门的话，这是根本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后来我也认识了这个加油站对面另外一个加油站的老板，他几次跟我说，你这个老板 Eric Yang he's stupid， 没有人礼拜天不开门的。其实杨一哲那个加油站是一个连锁店，你知道那个连锁店后面的那个公司也施下压力，强迫杨一哲要卖礼拜天的油。为什么呢？因为他多卖他们也多赚。但是杨一哲坚持礼拜天不开。我倒不是说我们就一定要去效法他，只不过我觉得在他的身上我看到一个人，他愿意把他的船撑开，让他的船，让他的职业成为神话语宣告的一个平台。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一个不一样的价值观，是一个不一样的人生观，不是一个追求成功的一个人生命，乃是追求着永恒成器的一种生命。求神帮助我们，第一，愿意为主把我们的船撑开，成为一个宣告神话语的一个生命。第二，不单单是为主撑开，当我们往下读的话，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也要求着彼得为主下网，为主下网。你会记得耶稣讲完话了以后，在第四节他就对西门说， 他说你把水开，对不起，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后来当然彼得他有很多的保留，但是最后他还是依从了神耶稣的话，他就下网。那当然我们很熟悉，在这个下网的过程里面，在这个为主下网的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彼得成为一个，他的网成为一个彰显神大能的一个管道，不单单是成为宣告神话语的管道，他也成为一个彰显神大能从无变有的一个过程里面。在这当中我也看到几个东西，我觉得也可能是今天我们所面对到的挑战。当然我想我们首先看到彼得其实面对到的是一个信心，一个顺服的一个挑战。一整夜他没有打过网，但是在那个时候耶稣邀请着他做一件事情。他可以从打鱼的角度可以提出很多很多为什么不要做，为什么不要做，为什么不要做的原因，但是彼得却愿意在那个地方顺服耶稣基督的话，凭着信心不单单是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也愿意把他的网放了下来。礼拜四晚上我们很感谢主带领一位同工从中亚来到我们的当中，特别分享中亚的福音工作。我想这个同工他其实今天第二堂在我们的当中哈，那因为在创起地方服事，有可能我就不太方便直接提他的名字，但是呢你认识他你也就知道我在讲谁，不认识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这一个人他的岳父名字叫苏文龙苏牧师，我没有记错的话，我第一次认识苏牧师的时候是在1970年、71年，那时候刚刚华神中华福音神学院刚刚开始。那当然那时候我是个小萝卜头，很不懂事，12、13岁的就可以，你们就可以算出来我大概今年有多大了。我永远不会记，我永远不会忘记苏文龙牧师他的见证。那个时候他是在南部，在菲利比公司在上班。后来当华神开始的时候，他们很清楚的知道，若是要华神在整个这个学校运作上面能够很顺畅的话，一定要找到一个人是很有行政能力的一个人，要请他进来负责整个学院的行政的工作。就有人推荐我的父亲戴绍曾去找苏文龙，他就去跟苏文龙谈，我没有错的话应该是跟吴勇长老他们一起去跟苏文龙谈，就把这样的一个需要，把这样的一个意向跟苏文龙牧师分享。后来他们夫妇祷告了以后，他们也有感动，神在呼召他们做这件事情，因此他们就对菲利普提出他们的辞呈，提出他们的辞呈要离开。你知道他们的老板马上就去找他，他说他以为是被挖角的，以为是被挖角，他说对方付你多少钱，我双倍的来付你。后来苏文龙就对他的老板说，对不起，不仅是他们没有加薪，反倒是减薪，且是减一半。你知道那个菲利普的老板想不通，哪有人有这种概念的？你好好的一个工作，你为什么要放弃？但是在他们的身上，我真是看到一个愿意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的一个见证。那个信心的考验是相当的不容易。其实在我们当中有很多在专业里面服侍的人，其实当我们思想到尤其远方，尤其在创起地区服侍的一些挑战， 我记得1996年我们全家搬到香港之后，特别在职场这样的一个服事当中有参与的时候，没有多久我就听到了一个英文字，一个词，后来我很受不了这一个词，是什么词呢？当我们思想到要动员弟兄姐妹们透过他们的职场，特别在远方创起地区宣教的时候呢，就有这样的一个词出现，叫 professional suicide。 professional suicide 什么意思呢？若是我放下在台湾、在美国、在加拿大、在德国任何其他的地方，我放下在那边我的工作，是的，虽然我是带着我的职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常常是比较落后的一些地方，比较偏僻的地方，但是若是我这样做的话， I am committing professional suicide。 对不起哈，这句话我没有办法在耶稣基督十字架面前讲出来。那一位为世人的罪放下了天堂的荣耀，为了世人的罪愿意上十字架。哦，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但愿神帮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船开到水深之处。信心，顺服。在这个把为主下网的过程当中，我也看到另外一个东西，很快的提出来。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到，彼得对耶稣的认识也有相当的改变。他第一次在这边跟耶稣基督讲话的时候，在第五节那边特别提到了彼得对耶稣怎么个称呼法呢？他说什么？夫子，夫子就是老师的意思。但是若是我们往下看的话，我们会发现到了第八节，这个人当他经历到了神的大能，他对耶稣有一个180度的改变。因为在第八节我们看见他不再称耶稣为他的夫子，他的老师，乃是他称耶稣基督为他的主，甚至我们大概是可以说称他为他的救主。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觉得这个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特别在从成功到成器，也是极其的重要。什么意思？在我们的信仰生活的里面，我们要迈向对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角色，不是只是一个老师，虽然在他的话语里面给我们很多的教导，但是我们要不断的更清楚看到，其实耶稣基督是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的主宰，我们生命的主宰。记得戴德生在1888年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呼吁当时的教会差派宣教士去到中国，那时候中国大概有4亿人口。戴德生呼吁，若是在当时教会能够差派1000个宣教士去到中国的话，跟着中国教会一起的配搭，在5年之内就能够在整个中国能够把福音传开。这篇文章有很大的震撼力。当我前不久去看这一篇文章，我特别注意到戴德生在这一篇文章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觉得也是给我们很大的一个提醒。他说什么呢？他说，其实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人愿意称耶稣基督为他们的救主，但是比较少的人愿意完全的把生命的主权交在耶稣基督的手里面。他说，其实若是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 If Jesus is not Lord of all, he is not Lord at all. 对不起啊，我讲今天讲到好像太多英文了，对，不好意思，我以后要改进。若是耶稣基督不是全然的主，他就全然不是主。彼得，我要你不单单是为我撑开，我要你为我 下网。我不单单是要你的船成为一个宣告神话语的一个船，我也要你的网成为一个彰显神大能的网。最后，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若是我们要从世界的成功迈向永恒的城池，我们不单单是要为主撑开，为主下网，我们也要为主得人，为主得人。耶稣紧接着对彼得说，在第十节的后半段，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成功跟成器的差别是什么？是物质享受跟得人的差别，是地位享受跟得人的差别，是权力享受跟得人的差别。曾经有一个牧师说，我们人离开这个世界带不走任何其他的地方，唯有一个东西，就是其他人的灵魂我们能够带走。当我们进到天堂，我们是空手进到天堂，唯有在我们生命里面带领人信主的灵魂是我们能够带到天堂的。我不晓得你能不能够同意这一句话，我觉得很有道理。我们其他的东西都不带，你再怎么样的成功，从世界的角度你再怎么样的成功，踏进永恒，那一些全部都带不走。但是若是我们追求着永恒的成器的话，主耶稣基督要我们的是能够从得与到得人，从得与到得人。前几个月我有机会去到中国的大西北，去到甘肃兰州市，有一天下午当地的同工说，戴牧师，我们想带你去看兰州的第二人民医院。为什么会带我去看兰州的第二人民医院呢？就是因为那个医院原来是内地会的医院，叫伯德恩福音医院。伯德恩福音医院去到那边的时候，当然很漂亮的一个建筑，但是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那个建筑是很有历史感。怎么说呢？在盖那个新楼的时候，他刻意把旧的医院呢的一栋楼呢把它留了下来。我觉得也是相当的有勇气哈，因为在整个中国的这一个大环境里面，一般都是把过去这一些留下来的东西全部都把它扫清。但是他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把这一个医院过去的一些历史我们要留下来做一个见证。因此在这个很漂亮的一个大楼，好十几层楼的旁边，就一个这个老旧的一个小房子，一个小洞。后来当地的同工就带我去看这个旁边，我不在乎那个新楼，我是在乎那个旁边的那一栋。我们在那边就看到有一个小小的走廊，在这个走廊上面呢，他们有好几个看板，在这个看板的里面呢，就介绍这个伯德恩医院，内地会伯德恩医院的一些见证，其中有三个人的照片，以及他们简单生平的一个描述。第一个当然就是伯德恩，我想伯德恩是我们当中有可能有不少人听过知道他的见证，是从美国来的。他是一个很富裕家庭里面出生长大的，在耶鲁大学的时候呢，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主，他所追求的不是世界的成功，他所追求的是永恒的成绩。我想伯德恩最出名的是在他圣经里面，他曾经写过三个不 No N-O 不，这三个不是哪三个不呢？他说，第一，我跟随耶稣的时候是毫无保留的跟随耶稣。他说我跟随耶稣的时候不单单是毫无保留，也是毫无退缩的来跟随耶稣。 伯德恩说第三个步是我毫无遗憾的来跟随耶稣。哎呀，我觉得这三个步何等的宝贵。当我们迈向永恒成器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毫无保留，毫无退缩，毫无遗憾的来迈向成器。第二张照片是一个英国人，姓金，名字叫品，品德的品，一二三的三，金品三。他其实是一个内地会宣教师的孩子，出生在中国。他的父亲是内地会历史里头第一个娶中国人的宣教师，而在那个时候跟现在很不一样，感谢主。因为在那个时候，若是宣教师娶当地人中国人的话，他就必须离开内地会啊。所以呢，感谢主，后来这个政策改变了，要不然呢，我就已经要离开内地会啊，因为我娶了本地的人，台湾人。金品山在英国是学医的，在他的传记里面描述他，其实在整个学医的过程是相当有成功的一个人，好几个奖状，好几个奖状。但是他把这一些放下来，严格也他把奖状放下来，他没有把他学医的这个背景放下来，他就去到了中国，就去到了甘肃，去到了兰州这个地方，就在那边服侍。他的照片就出现在伯德恩的旁边。第三个人的照片呢，是一个河南人的照片，中国人的照片。他的名字叫高建成。据说高建成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在1905年见过戴德生一面，这是在戴德生快要回天家的时候。据说戴德生曾经跟高建成讲了这一句话，愿主与你同在，我在天堂等着你。后来高建成就去到了开封，就在内地会设立的福音医院，在那边学医，成为了一个很有能力的一个医生。后来整个河南省这个省长还邀请着高建成成为整个河南医疗的一个主管，医疗的一个医官。有一天晚上，高建成在祷告的时候，在他的日记里面，他就描述了上帝对他讲的一番话，让我念给大家听。上帝对高建成这样说：这些年来你缺少过什么呢？应许你的事哪一件我没有给你成就呢？我呼召你的目的是要你成为达官贵人吗？还是为了要传福音呢？高建成，我不要你得鱼，我要你得人。从世界的成功迈向永恒的成器，我们需要什么呢？三个很简单却有挑战的事情。第一，我们需要为主撑开；第二，我们需要为主下网；第三，我们需要为主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带领我们早上的时间，也感谢主你带领着我们过去从礼拜三的祷告会一直到今天我们教会第24届的 拆穿年会。相信主啊，在这许许多多天不同聚会里面，你已经向着在我们当中不少人发出呼吁来。主啊，在这一个时刻，人的话语就将要结束，但是我们求主你继续的动工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主啊，今天早晨你把耶稣基督跟彼得的互动，耶稣基督对彼得的挑战也放在我们的面前，挑战着我们，无论是近处的福音工作，远方的宣教工作，主啊，你挑战着我们，把我们的船为主来撑开，让我们的船能够成为更加成为一个宣告神话语的一个船。主啊，你也挑战着我们，把我们的网为主放下。主啊，让我们的职场，特别主啊，让我们的职场能够成为一个彰显神大能的平台。也求主你帮助我们，所努力的不是成功的得余，乃是成器的得人。悦纳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